主，你祝福了人类，叫人类生育繁殖，布满大地。这究竟指什么？有什么奥妙在内呢？是否在这件事上，你并无其他用意，要我们有所领会呢？为何你称光为昼时，未尝祝福光，也未尝祝福穹苍、日月星辰和大地海洋？天父呀，如果你不祝福水族大鱼，叫它们自生繁殖，充满海洋，我真想说，你是依照你的肖像造了人，所以单把祝福之恩赐给人类。如果你也祝福树木花草牲畜，我便要说，这祝福是专为那些能孕育番茄的东西。但你没有对花草树木牲畜蛇虫说，衍生繁殖吧。虽则它们也和游鱼飞鸟人类一样，滋生繁殖，绵延它们的种类。我有什么可说呢？我的光明，我的真理，这句话不是毫无意义吗？不是废话吗？当然不是。慈爱的父亲呢，你的圣道的仆人绝不敢如此说的。即使我不懂这一语的意义，我希望有比我更好、比我更聪明的人，按照你付给每一个人的理解力，能更好地领略其中意义。主呀，请你至少接受我在你面前的忏悔。我相信你如此说不是突然的，我还要说出我读这段文字后所有的感想。此外，我也看不到有什么能阻止我领略圣经文字的象征意义，因为思想构成一个概念，而具体是能用无数方式表达出来。反之，具体事物的一个概念，思想能用各种方式加以领会，譬如爱天之爱人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可以用多少象征、多少语言具体表现出来，而每一种语言又有多少说法。水中的生物便是这样滋生繁殖的。读者可以注意到这一个例子，圣经上在原始天父创造天地一语，除了错谬欺人的见解外，根据正确的观点，不是能有多种解释吗？人类的四意便是如此滋生繁殖的。观察事物的本性，如果不考虑象征意义，仅仅着眼于具体，则一切从种子产生的都符合滋生繁殖意义。但如着眼于象征意义，我以为圣经所以把祝福仅限于水中生物与人类，真谛既是如此，则无论在精神与物质受造中，犹如在天地之中，无论在良好的与败坏的灵魂中，犹如在光明与黑暗之中，或在传授圣经的神圣作者中，犹如在注水之间的穹苍，或在痛苦的人类社会中，犹如在海洋之中，或在虔诚信徒的持身方面，犹如在陆地之上，或在现世的慈善工作方面，犹如在花草果树之间，或在专为造福他人的精神恩宠方面，犹如在天地的光体内，或在有鬼有则的情感方面，犹如在有生命的灵魂，我们都能找到芸芸众生。在这一切之中，众生都在生长翻起，但所谓滋生繁殖是在乎具体表现和思想概念方面，即同一事物能用各种方式表现，而同一表现形式能用各种方式去理解。具体表现由于水族的滋生， 为我们沉溺于罪恶的肉体是必须的，而思想概念则犹如人类的肆意，是由我们理智所诞生。主呀，我们认为你所以仅命水中生物与人类说滋生繁殖，原因在此，因为在这祝福中，你使我们能用多种方式表达同一概念，又能用多种方式理解同一的隐晦的概念。这一切充满海洋、海水的波动，是由于圣经的不同解释。大地也布满人的后裔，大地的干燥是由于渴求真理，但大地是属于理智范围。主我的天父，我还要谈谈你的圣经下一节给我的启发，我将毫不顾虑地谈出，因为我只谈真理，而且是你启发我，要我读了这些文字而加以宣说。除你外，我相信没有一人能启发我谈论真理，因为你是真理，而人都是虚伪的，谁说谎是出于自己，为此我要谈真理只能依据你。你把地上所有结子的菜蔬，一切有果实而能播种的树木给我们作为食粮，你不仅给我们，也给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蛇虫，但不给予鳞介和鲸鱼。我们已经指出地上的果实是象征着各种慈善工作，是肥沃的大地供应我们之所需。譬如你所爱怜的阿尼瑟佛一家便是这样的土地，这一家屡次使宝路畅快，并不以宝路的锁链为耻辱。同样，那些来自马其顿接济宝路困乏的弟兄们也如此做了，结出了这样的果实。但宝路也痛心有些树木不结应结的果子，他说，我初次申诉时没有人来帮助我，竟然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翻译合乎理性的道理教导别人，使人能领略神圣的奥运，理应享受这些果实。他们作为人应享受这些果实，作为有生命的灵魂，以克己精进成为他人的模范，应享受这些果实。作为天空的飞鸟，由于他们的言语传到天涯地角，使大地因他们而充满着祝福，也应享受这些果实。凡取食这些果实时感到快乐的人，才能享受这些果实。反之，谁以口腹为神道的，便感觉不到其中滋味。至于供应这些果实的人，真正的果实不是果实本身，而是他们的好意。因此，我完全看出这位侍奉天主而不侍奉口腹的使徒所以快乐的原因，我也和他同乐。他从以巴弗提手中收到了腓立比人的馈赠，但我看出他所以快乐的原因，他所想食的既是使他快乐的原因，他也直认不讳。我在上主之中非常欣慰，因为我终于看见你们对我如此关怀。这种关怀之心你们前所曾有，但从未厌倦。这些腓立比人曾经感受长期的厌烦，似乎不再结出善行的果实。使徒的喜乐是由于他们重新开花结果，而不是因为他们接济他的结局。因此他接着说，我不因缺乏而说着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中都能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温饱，或饥饿，或有余，或不足，随时随地我都能应付。我依靠加给我力量的主，能应付一切。伟大的保禄，什么是你快乐的原因呢？ 什么使你快乐？什么是你的饮食呢？你是依照创世者的肖像而认识天父的新人，你是具有生命的灵魂，你如有一能飞的妙舌，用以宣扬天父的妙笔。如此的灵魂才相称有这样的饮食。什么是你的饮食？快乐。听他接下去说的话，你们能和我同受患难，这是好事。这便是他的快乐，这便是他的饮食，是因为他们做了好事，而不因为解除了他自身的患难。他对你天父说，在困苦之中你使我心泰然，因为他在加给他力量的天赋中知道如何应付有余或不足。他还说，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自马其顿出发时，没有其他教会与我合作，只有你们和我通有无。我在德萨罗尼加时，你们一再派人供给我的需要。他的快乐是由于他们恢复这些善举，正如荒芜之地重生高于而滋长花果。他说，供给我的需要，这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吗？不是为此而快乐吗？不，因为他接着说，我不求馈赠，我求果实。我的天父，我从你处学会了如何分辨馈赠与果实。馈赠是别人送给我所需要的东西，如银钱、饮食、衣服、房屋或其他资助。果实是指赠予者良好而纯正的心意。我们的粮食耶稣不仅仅说谁接待先知，还附加说因先知的名义，不仅仅说谁接待义人，还说因义人的名义，然后能得到先知和义人的赏报，也不仅仅说以一杯凉水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喝，还说因门徒的名义，最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一定失不了他的赏报。接待一位先知，接待一个义人，给门徒喝一杯凉水，这是馈赠。因先知的名义，因义人的名义，因门徒的名义，这便是果实。以利亚受寡妇供养的便是这样的果实。寡妇知道供养着天父的人，也为此而供养以利亚。至于以利亚得自乌鸦的饼，则是馈赠。吃饼的不是以利亚的内心，而是以利亚的外表，以利亚的肉体。这肉体能因缺乏这种饮食而死亡。主呀，我愿在你面前请谈真理。那些愚昧者和不信者需要灵界和鲸鱼所象征的玄妙的灵异和伟大的奇迹，才肯学习信仰，接受信仰。他们款待你的孩子们，在某些生活需要上有所资助，他们并不知道因何如此，目的何在。其实前者并不供养后者，后者也不受前者的供养，因为前者如此做并不本着一种神圣的正确的心意。后者既然看不见果实，也并不因前者的馈赠而快乐。反能使心神愉快的，才能滋养心神。以此可见，临界与鲸鱼只能取食大地和苦海积分后所产生的食料。天父，你看见了你所造的一切都很美好，我们也看见了一切都很美好。你对每一项工程说有就有了，你看见每一样都是好的。我计算过，你前后共七次看了你所造的说好，第八次你看了所造的一切，不仅说好，而且说一切都很好。 因为每一项分别看仅仅是好，合在一起则不仅是好，而且是很好。任何美好的东西也都如此说，因为一个物体如果是荟萃众美而成，各部分都有条不紊地合成一个整体，那么虽则各部分分别看都是好的，而整体看更远为美好。